中，那也鼓励大家呢可以上网去听我们在当中的主日的分享那个信息。那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周报也会在上面，所以有些的资讯也在上面。那么甚至呢，就是有一些的这个照片、影片也会在上面来更新，所以鼓励大家呢上去。那甚至就是说呢，当你要介绍教会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网站给他。那我现在是还没有请同工把我们怎么信息什么的，很多人都 po 在什么 YouTube 上面目前是还没有，但是鼓励大家是可以宣传那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位丰盛赐丰盛人生的主当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呢，现在的我们在北美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我自己印象当中呢，我每次到要到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呢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我是因为我是1955年生的嘛我不吝惜把我的年龄暴露出来那所以今年已经63岁了那么我在回想这一生没有了，还没有一生，还要吃。那我就想到，在我的小时候，因为呢，1949年我的父母亲呢，就是来到台湾嘛，来到台湾。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呢，那么家庭的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虽然我父母亲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但是呢，其实不是很好。所以呢，你们只要想到的在乡下的什么养着猪没有养啦，就是养一些鸡鸭啦，那然后呢能够下蛋，然后呢这样来吃，然后呢自己种菜啦，这些生活我都经历过。所以我长大了之后，我非常非常有一段时间，我非常不愿意吃一种菜，那个叫做空心菜，我不知道这边饭人就是那叫什么菜，卖蛮贵的，一磅好像 TNT 才有卖对，通菜，这边叫通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到处就是整，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那个空心菜很容易就种活那样子，所以天天都是空心菜。后来呢，才发现其实这个菜呢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后来才知道，包含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没有，就把米地里面掺了番薯，那叫番薯稀饭、番薯饭。这样子节省一点米，现在才发现其实样番薯是非常非常棒的一种食品那小时候在过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盼望，因为呢在过年的时候就有肉吃，听懂吗？那现在这里不稀奇啦，天天都吃的你们就不要以为我在讲一些好像都很古早古代人的话我是现代人，小时候的确是这样子就是只有收音机那后来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出来的时候，哇，不得了，所有的人全部都涌到他家去，然后怎么看非常非常稀奇。那我们呢，我在想到说现在呢，大家的物质生活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从一个角度来看，现代人的问题有比较少吗？什么是丰盛的人生？你觉得是什么是丰盛呢？我们最近在为台湾的地震那么在这个应该有看是几号的晚上晚上是深夜11:50左右的时候，就前几天了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突然花莲那个地方呢就发生6.5级的一个地震，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统计已经呢有15个人就是死亡。那有多少个人是基督徒我不清楚，但是呢当中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是第9个被发现的那这位弟兄呢，他其实信主呢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就突然一下，因为他在上班，他轮的是夜班，刚好是晚上那个他上班的时间发生，然后他是在那一栋倾斜的45度的那个大楼的里面，他在1楼，所以就没有逃出来。所以基督徒也会面对突然的死亡，好好的去上班，到最后来再去见的时候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但是感谢主，他信了主。他信了主。那么我看到在报章杂志这个网上呢，在纪念他就是办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很多人就说不敢相信他已经过世，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虽然信主的年日也不是说非常非常长，但是他非常热心的服侍，所以很多的人呢想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很不舍。 所以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在人生的当中，你想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你想你的生命是要怎么样才能够是成为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教会叫做丰盛生命灵粮堂，丰盛生命灵粮堂，这是从主耶稣的话来了。他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在人生的当中，可能突然出现意外，可能突然你做的工作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就被 lay off， 突然一下子面对亲人过世，或者是说本来好好的，哎，怎么检查出来就是癌症末期等等的这些事情。什么是丰盛的人生？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大家呢，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四福音绝对不陌生，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的经文，上个礼拜我讲的也是路加福音15章，今天我选用了路加福音5章的一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呢，因为1到10节我们还是按照就是说呢，弟兄，男生读奇数节，那姐妹读这个双数节，听懂吗？好，请弟兄先来，请。
耶稣站在耶稣的旁边，众人心惊惊，要听人说道的。
他见有两只船
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一按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只是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第7节 ，Hello。便招呼那只
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的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第11节，我们一同来读，请。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你要经历丰盛的人生吗？你要经历丰盛的人生，我们从这段经文呢，我归纳出几点哈。第一个是你必须要认识自己，跟你旁边说你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你说我怎么不认识自己？我有几岁？我就已经认识自己多久？你真认识自己吗？我们来读一下哈，认识自己这里呢，哈，我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是非常渺小有限的？知道的举手。哎，奇怪，有人没举手哎，那你是觉得自己不渺小？也很无限吗？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27篇第1节，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跟你说这句话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是神在这个当中来祝福你，否则呢，你花了功夫，你要去建造屋子吗？你要去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吗？反正到最后呢，是徒劳无功。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想要看守，在当时是城池哈，看守。那你想要保留住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吗？想要它是稳固的吗？如果神不祝福的话，可能呢？那些东西还是会失去，保留不了。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你说这一段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故事。这段的经文的当中，我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把它场景，要进入那个场景，不是跟你没关系，是跟你有关。跟你旁边的说，跟你我有关，
跟你我有关。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打鱼，你说我又不打鱼，我顶多就是钓鱼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经文跟我们都有关系，里面呢有主角有配角，对不对？有出现的，因为我们今天要看一个故事，一定要看哦，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在这个当中，我们刚刚很简单的读了一下的经文，就是讲到呢有一个主角，那个主角呢就是耶稣。耶稣呢在格尼撒勒的湖边，这个湖边干嘛呢？这个湖边在圣经出现的有格尼撒勒湖、基列湖、加利利海，都是同一个。OK， 它其实不是海，是一个湖，因为我去过以色列，我知道。那然后呢，大家都在那边挤来挤去的，想要听耶稣要讲什么。然后呢，就有两只船在岸边，在湖边。可是呢，哎，这船上的人跑哪里去了？跑去洗网，网子是需要洗的，意思是他打已经打完，要收工才要洗网啊。不然的话呢，好，那就也就是这样。好，接下来呢，这个主角就出来，就是西门彼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认识自己是渺小有限呢？刚刚不仅是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地震、天灾人祸，我们无法可挡，好像看起来。西门彼得他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也就是说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工作是什么深任有余，他有技巧，他知道那个湖怎么样。就像你现在，我不知道你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也许你是家庭主妇，也许你现在是一个护士，也许你现在在这个做的是工程师，或者是从事电脑的，你是很有把握的，因为你熟悉，你明白。彼得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打鱼是他拿手的，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一件事情，他整夜打鱼，打了半天，有没有一条鱼？不要说一条鱼，我们就这个有一句俗语说哈，这个什么东西哦，鱼也没有，其实虾也没有啊。但有的人就说，哎，鱼没有啊，那虾也好嘛，哈，老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打到。也就是说，他花了整夜的时间去做一件他所熟悉的事情，然后变成什么？什么也没到，没捞到。然后甚至呢，都去洗网了。洗网就是说我今天晚我已经不打了，等到下次。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是谁？耶稣是他的老师，他叫他夫子。夫子的意思就是师父、老师。好，耶稣常常教训人，在这个，然后呢，讲天国的福音。好，然后他在岸边也是跟众人在一起。可是耶稣却吩咐这个老手。熟悉，就像我对电脑我是不熟悉的，好，是不熟悉，就是顶多有一些功能需要用到我来用。好，我当然没有像我儿子，他是学这方面，他可能比较专门。可是呢，这个身手在彼得来看，这个呢一点都不是渔夫嘛，耶稣是老师，他却吩咐彼得做一件事情，把船开到深水处下网打鱼。你认为彼得怎么想啊？从来没打过鱼的老师叫我开到深水处去打鱼，我打了整晚都怎么样？没收获。你这个身手，你有没有捕过鱼啊？你有没有看过？你知不知道加利利海的里面的那个鱼是怎么样的一个习性？我告诉你们哦，根据他们老手打鱼的一个经验，当然我们是渔夫哈、白天是在浅水处打，因为什么呢？鱼会游到岸边来，会游上来。晚上黑夜的时候是进入深水处，鱼群会聚在那个当中，会聚集。可是主耶稣的命令完全相反，现在是大白天。白天的时候他吩咐这个老手的渔夫让他呢到深水里面去打鱼。彼得的里面肯定什么？很怀疑。我不是学电脑的，我今天跟你讲说这个电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吗？他里面其实充满的是怀疑不信，因为他觉得说，哎，这当老师的教训人应该可以吧？可是捕鱼也没经验呢，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觉得，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技巧、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懂，我们也很行，我们可以把人生过得很好，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孩子，是吗？在这个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结果他发现他所依赖的过去的丰富的经验、能力、什么技巧、什么一大堆。通通不管用，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呢，他就勉强自己什么？好吧，老师既然这样讲，不好意思，我就遵照你，我就让你看看你错在哪个地方。我相信他的理念是不服气的，可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真的下网打，这一打不得了，不但捕到一条，是捕到整网， 整个网子，圣经形容什么呢？圣经形容是那个网子险些都已经要裂开来，哇，鱼多到这种地步，而且后面我们读到他不但一个船放不下， 还走了旁边把两只船都装满了，而且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在经历这个看似神迹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后来他会怎么想？他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他会发现今天我是很有能力的，我自己觉得很有能力，实际上他是渺小的，他是有限的。他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才能，你觉得你可以经营好你的人生吗？你觉得你想要计划什么东西，你就可以一分耕耘等一分收获吗？答案不是。彼得在这个当中才发现一件事情，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渺小。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为什么讲到无知呢？这个财主呢，他就呢，哇，用很多的钱，以前是盖那个，就是盖很大的粮仓，哇，收藏谷子，然后呢，哇，好棒，我还要计划盖更大的粮仓，然后呢，因为我会更有钱。当他正在那边想的时候呢，突然怎么样呢？圣经上面记载就是说呢，今天晚上他就没命了。今天你有没有命去享受这些呢？你真的知道你的计划，你的什么这些东西都在你的掌握的当中吗？ No。 彼得意识到他真正看见他自己的有限。在这个时候，当他看见神迹的时候，他没有说好棒哦，你看这么多的鱼，这下我可以发大财了，他的反应不是这个样子。主透过这件事情让他看见，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有把握的那些东西，你以为你自己很行，你以为你自己甚至你觉得很有把握的事情都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看见其他的灰心。来，第二个，无知骄傲。彼得在这个当中呢，刚刚我已经讲过，他觉得自己很有经验，对不对？但是呢，整夜打来打去都没有了嘛，他就已经打算收摊不干了，好，下次再补。今天这个鱼群呢，跟我呢这个不对盘，好，就是呢这个鱼呢，我怎么样那个啥呢，他都认得了我的网子还是怎样的，反正就是不上钩，正准备休息了嘛。可是你看哈，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主耶稣给他一个极不合理的一个规定，一个命令。当他去做的时候，他却经历了极大的神迹。这是不是一个神迹？当然是神迹。一个从来可能没有，圣经没有描述耶稣有没有打过鱼，有没有捕过鱼，圣经没有描述这个，我相信应该没有，因为四福音里面描述圣经跟描述耶稣的生活，他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他就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宣传天国福音，第二个呢就是医病，有病人来到他面前，第三个就是赶鬼，就做这三件事，没提到他会打鱼。可是你却看到鱼满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叫做神迹，就是超自然，好，一个从来不会做的，哇，却有收获这么大。好，你在这个当中啊，彼得不但自己觉得渺小无知，不但觉得自己是有限的，同时他会不会觉得自己骄傲？我觉得我行啊。很多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人生的当中，你觉得你很行，我很行，很行的意思就是别人不行，真的，别人没有你行。我常常有的时候啊，会发现到就是我们对自己最熟悉的一个东西，因为太有把握，以至于我们不想听别人的，我们觉得我懂得最多，你知道吗？骄傲，上个礼拜我有特别提到，骄傲其实是人类罪性的最大的根源，就是我懂得最多嘛，别人都不懂嘛，别人没有懂得没有我多嘛。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争吵，婚姻、亲子，这个跟这个工作的伙伴，甚至在教会里面，通通都是因为这个根源，就是骄傲。之前呢，那也不是我先生不在就骂他了，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因为之前他来这个加拿大的时候，然后呢，因为他是很喜欢动手的，就是说呢，他觉得他的 对于电影的知识，对于这个一些操作机械，那都觉得女生比较不懂，那她是比较懂的，对不对？男生有这种想法，就是女生比较没有方向感，开车哈，这技术实在是不行啦、啊、大部分也有也我也碰过呢，有的弟兄呢是没方向感，然后呢去过几次的那个地方都不记得，然后他的老婆是他的 GPS。每一次呢要带上老婆，然后呢地图也看不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可是其他的事情他精得很那样子，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先生是很喜欢修东西的，而且他真的很棒，很多东西我都认为是不可能修好的，不可能弄好的，哎，他怎么就弄好了嘞？那这个就是这个部分我就输他。可是那一天呢，我真的觉得那个洒水头是坏掉了，需要去买一个，我就跟他说，哎，亲爱的老公啊，这个东西需要买了。可是他就是不服气，什么东西我修不好，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修好。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修修就好。就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那个他去测试，然后就把它弄了之后，然后呢他把水管打开，然后呢因为他已经搞了老半天，然后喷了他整身都是水，最后他成为一个落汤鸡到我的面前说，老公，这个洒水头坏掉了。我说我刚已经跟你讲说坏了，去买一个就好了。我也没有继续嘲笑他。我真的发现到在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说我现在骄傲，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认为非常有把握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为什么会跟别人争执不下呢？因为我告诉你哦，今天很多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有把握的事情就不可能出错，所以人还是要谦卑一点，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争的一些的事情可能根本就不是真理，就是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牙膏是从前面挤还是从后面挤还是从中间挤，我是一个比较 organized 的人，所以当我看见了，哇天哪，我家里的人竟然不折被子，然后呢我整个孩子那些那个现在是不会了，因为有我媳妇儿管着，哇天哪，穿下来那个裤子还是那个形状就摆在那里，听懂吗？哦，要我的话不行，赶快把它吊上去，这不是很整齐挺好吗？哎不，然后他就说反正等一下又要再穿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我说天哪，被子呢我晚上还要再睡，对不对？哇、哦，这个怎么弄？就是说等一下，然后我先生的那个桌子我给他一搜，他说东西找不到了。我说可是这样子东西更找不到了，他说不行不行，这叫乱中有序啊。那我真的发现到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非常的坚持，那是一种骄傲，就是我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求主亲自恩待，圣经说我们是要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从这个当中更深的去学习，当然也有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那个就是人类的罪行。彼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习了一件事情，他其实里面有极深的一个骄傲，虽然他顺服了，但是实际上他里面我觉得他在去做的时候，他可能里面会，他为什么说主啊看人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为什么反应是这个样子？他的里面其实有在想说，哈，耶稣啊，我现在夫子，我看你是老师，我就遵照你的话，可是呢待会我就要你好看，一条都补不到。他正想嘲笑的时候，去想想看，哇怎么会这样，补了一整晚的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识你自己吗？你晓得你是很有限的吗？你晓得我们是渺小的吗？你晓得我们的人类的里面，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有多多少少你不自觉的那个骄傲，就是我觉得我对。你需要过丰盛的人生，需要你自己在真的认识你自己渺小有限，而且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很懂，其实是无知。第二个，认识耶稣，跟你旁边说认识耶稣。你说耶稣，耶稣，我信主很久了，我当然认识他，哦，当然认识他。那有的呢，可能刚刚才接触，啊，你会觉得说耶稣，我不知道，在这个当中，你觉得耶稣是谁？我们前一阵子呢，那么上个礼拜有三位受洗，哈，有三位受洗，哈，今天有两位不在我们当中，哈，有一个是跟我请假，说他今天呢到 Banff 旅游去了，我说哈，这种天气去 Banff。奉主的名祝福，真的。 原先彼得称呼耶稣是什么？夫子。什么叫夫子？老师。他彼得呢？彼得已经不是第一天认识耶稣哦。如果你去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42节这个地方呢，彼得已经是被耶稣拯救的。彼得是被谁就是带到耶稣的面前呢？是他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先认识了耶稣，然后觉得非常的棒，这个一定就是救主，是吧？那这个，那然后呢，他也盼望他的兄弟好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在小家的里面在做属灵认领，就盼望就是说我们的亲友都能够因着我们认识耶稣，也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其实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认知先前是叫夫子，就是老师嘛，他很会教导、哦、可能很棒，但是他真正认识这位耶稣的全能全知吗？认识他的爱吗？他以为耶稣只是教书呢、啊、然后呢教导。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当他看见，当他遵照耶稣的吩咐竟然产生一个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耶稣不是他原先认识的，不只是老师会教导别人。我要挑战各位，你觉得耶稣是谁？你真认识他吗？你真的经历他吗？圣经里面你知道吗？知道认识，他在这个就是因为中文的翻译看不太出来、哦、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到，就是说这个信仰可不是只是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哦、轻轻松松来聚会一下、哦、然后呢、哦、要回家、哦、觉得心里头挺好这样子。你有没有真正经历他？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你有没有真正跟他有一个关系？这个非常的重要。读经，我鼓励大家读经，是因为圣经是神所写的情书。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当然要看他的作品嘛，当然要看他的一些生活言行嘛。如果你能够跟他亲近，你怎么会认识他呢？你只是脑袋瓜里面知道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可是你有没有经历他的伟大？彼得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神迹的当中，他突然意识到他经历了这个超自然的神迹，不是非常的高兴说今天哈哈就这么听一个命令就捕获两船的鱼，太好了，他发财了。他的反应不是这个样子，说我是个罪人。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这个动作吗？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这位老师不是普通的老师，不是普通人。我不知道你把耶稣当成什么人，鼓励你来经历他，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你的人生想要更丰盛，想要真正经历那个丰盛的时候，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位神，不是只是别人认识的，道听途说，你需要更深的来经历他。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提到这个认识知道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夫妇的关系，就是有没有真正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跟耶稣有吗？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全能，他觉得自己不完全不配，有罪不行软弱，所以他才会在这个当中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一个真正看见神伟大全能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位伟大的神他愿意拯救你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他愿意让你随时时刻刻都来到他的面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你会觉得自己很不配，哇，我经常做错事情，我怎么配来到这位神面前呢？这是彼得的一个反应。而且彼得认为主会责备他，你看看你，我就跟你讲嘛，你虽然是渔夫，你看看你捕了整个晚上都没有的。主耶稣的反应不是哦，刚刚我们的经文应该是第几节哈、哦？他以为耶稣会责备他，可是耶稣的反应很有意思。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在看见这个神迹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真不配，我有软弱，我有骄傲，我是那么样的有限，我自己以为自己很行。但是 耶稣在这里却安慰他说，不要怕。你知道吗，我们这位神他不但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他也是一个全然慈爱的神。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害怕，他知道我们里面的那种愧疚，他知道，他都知道。主耶稣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自己经历他很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有回应他啊，很愿意服侍弟兄姊妹，虽然我也不完全。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神透过这个神迹让彼得真正看见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讲到，凡事在他都有可能，你真相信吗？你有没有经历？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地方耶稣看着他们说，我怎么没有把经节写出来啊？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么巧，好，那么刚好静静呢在带敬拜的时候也选了一个这首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吗？今天你想要经历神迹吗？你想要经历丰富吗？你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认识这位神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人力是有限的。你知道他爱你吗？当你在那样子一个好像觉得自觉不配羞愧的时候，他告诉你跟彼得一样，他告诉说不要怕。怕什么怕？怕主击杀我们吗？怕主给我们管教吗？突然一个大地震海啸我们就没命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不仅仅他是那位伟大的神，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耶稣是谁？是好人吗？是好老师吗？还是呢比你更有智慧一点的先知，先知道神的事情？还是真是那位伟大全能全知，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未来，那位慈爱的主呢？他是那位生命的主吗？来，第二个救赎呼召，跟你旁边说救赎呼召。
救赎呼召，
哇，你说这个词好深啊。救赎其实就是神要拯救我们。你真的认识你他所付的代价吗？主耶稣为什么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的目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圣经也是应该是路加福音的经文，就有特别讲到，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你认识这位神是有救恩的神吗？他要拯救我们，不仅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怕不怕死？基督徒应该不怕死，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即使你去搭飞机，即使你去面对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发生，你知道有一天，你有那个，不是有一天，是你在信主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他拯救了你，而且给你复活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不但愿意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同时他还有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就如同主耶稣对西门说的，不要怕，我要让你怎么样，从此以后你要来什么得人。跟你旁边说得人。
得人，
马太福音那边的经文是说得人如鱼，得人如鱼。他为什么，那彼得会很清楚，因为他是渔夫嘛，渔夫就是捕鱼，就如同你捕鱼一样，你要去捕人，当然人不能用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个极伟大的一个计划，不是只是拯救你，让你呢每一天好来好去，好平安，好祝福，不是只有这样子，这样子很重要。神要跟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同时他还要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要去得着人，让人也能够认识这一位全能的主，这一位慈爱的主，这一位拯救人的主， 当别人有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说不用害怕吗？因为有这位神。现在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个地方享受去天堂的一个门票，我已经有了这个门票，哦，我接受了主，我受了洗，所以我可以呢有永远的生命，这样就好了。很抱歉，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的计划不止如此，他盼望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成为这个地上他的见证人，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他还要呼召我们。什么叫呼召？把我们呼唤，把我们召回来。看那个中文很有意思，那个 calling 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呼召我们干什么？为主，跟主一起得人，跟主一起传扬救恩，跟主一起告诉别人说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可以来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回应吗？你想要向我耶稣像彼得一样来？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说不要怕，从此以后你要来得人。你觉得彼得什么反应？彼得如果眼睛一直盯着那两网鱼，说有耶稣在，好好哦，好棒，两船的鱼不愁吃不愁喝，挺好，对不对？哇，有他在，好像什么东西可以翻转，很好。但是主不是只有这样子，彼得眼光没有看在那个鱼的上面。你知道那个鱼是什么呢？鱼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所爱的家庭，可能是我们的人。说好，哦，怎么办？难道来到神面前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掉吗？你可以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为主得人，你是家庭主妇，你也可以来做。在你原先的你所熟悉的环境的当中，当你愿意让神在这个当中来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各个地方都要来使用你。跟你旁边说，神要使用你。
神要使用你。
我之前哈，因为认识有一位，他是做这个，就是在台湾做外交外，对，做外交，所以他每三年呢都要派去不同的国家。那他呢，曾经有来过温哥华，在那个地方做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然后之后呢又被派到这个。那个叫什么，突然忘了，那是杰克。那他呢就是在这个当中为办公室的同事来祷告，因为外交官其实也蛮忙的，很多要侨民啊，那他都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外交的那个单位啊。那现在呢温哥华呢叫做台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嘛，就在这个当中呢，他先为了祷告，然后看看有个基督徒，就在这个当中呢带领小组，代理小组，成为一个职场的一个宣教师。现在目前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我最近跟他联络才发现，哇，退而不休。因为好像是就是侨民的一个重要的，请他去当类似像执行长。那透过这些，他可以还更认识更多的人，也为主来做见证。他的婚姻也是很棒的一个见证，哦，那么那真的是在这个当中呢，我深深相信无论你今天就算是你是家庭主妇都可以做。有没有邻居认识呢？你的孩子的朋友，小朋友的家长，你认不认识呢？好，都可以来为主来得人，所以非常非常鼓励大家。那我的妹妹呢，我的大妹妹二妹妹都是老师。我大妹呢是在小学教英文，那她就呢就是当然不是在讲台上面这样子，就直接了当说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她的妹妹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在台湾呢，基本上信就是传福音还是非常自由的。他就透过节期，那特别是像圣诞节这些呢，就也因为这教英文嘛，全部的年级他就排什么圣诞剧，什么圣诞剧，耶稣降生的圣诞剧。好，在这当中就很自然，大家来听英文哦，学英文哦，那然后在当中把耶稣的这个信息传讲出去。好，也有一些的小朋友呢，还有这个家长也一起看嘛，哈。那么在这当中，好棒哦，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因此而认识了主，哈，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传福音，什么都可以来做。第三，要跟从耶稣，跟你旁边说，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好，跟从耶稣的时候说啊，第一个要舍弃所有，不会吧？没有，没有你想的这么样的一个严重。我等一下会特别的讲什么叫舍弃所有，哈。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
路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哦，他说呢，有要跟从主的呢，必须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说，哦，背十字架好苦啊，这样。什么叫舍己？你原先的计划、原先的想法、原先所爱的、原先所坚持的这些东西要放掉。对彼得来讲，对彼得来讲，这个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他。如果按照经文，在这个之前，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经文，应该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因为四福音里面有记载，就是呢，在主耶稣在之前就已经让彼得来跟随他，可是呢，后来他又回去重操旧业，就是继续当他的渔夫。这是主再次的来呼召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会叫你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眼睛看的是个鱼，什么是鱼呢？鱼可能是代表属世的地上的一些物质的丰富。其实主没有意思要你放弃掉，说干脆呢，天上不要，就是只过天上的生活，然后地上也不吃也不喝。主从来没有这样做，我们是人嘛。可是有的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你以谁为中心，这个非常重要。什么叫舍弃所有？可能你原来坚持的，对于彼得来讲，他原来坚持的什么？他的技巧、他的经验，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能力，他原来的想法，这些东西还有鱼当然很重要。在他来讲，也许在我们来讲，工作是不是最棒的？爱情是不是第一？金钱是不是第一？权力是不是第一？我自己的一些的梦想，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的喜好，在这个当中，如果跟得人，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放掉。在当时的彼得来说，他是舍弃，就是呢，他也离开，就是完完全全的跟着耶稣来学了。在当时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话，你要看他怎么生活，怎么来做，所以呢，要跟着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跟从耶稣吗？彼得在当时他放掉了他原先他熟悉的职业，但是并不是说在这个当中要你呢，原先熟悉电脑的，就是我电脑也不摸了，也不那什么，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你原先自己所计划的一些的东西呢？你有没有你原先所坚持的一些呢？或者你引以为傲的呢？你问问耶稣，在跟从他的过程的当中，有哪一些是要舍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常常提到，除了彼得，彼得呢，当他跟从了主之后，你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吗？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渔夫，对不对？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渔夫，也许一辈子就当渔夫了。今天捕了，哦，捕了满的一网，哦，可能呢，他有结婚哦，因为圣经有写到彼得有岳母的嘛，有岳母就是有结婚嘛，有没有孩子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哈。他要养家活口，所以在原先他觉得捕鱼当渔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当他愿意把这一些都放下来之后，你知道后来彼得发生什么事吗？四福音里的彼得，后来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当然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有点软弱，因为怕死，所以三次不认主。可是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当他经历圣灵更大的工作，在那个地方来祷告了将近10到11天左右的时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站起来，一个渔夫市井小民站起来讲道的时候，3000人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有现代的彼得在我们的当中，哇，真的一讲道几千人信主的话，很快我们就会被把整个卡加利都怎么样收回来了，对不对？好，你知道后来彼得是变成一个极有能力的，而且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第三章，当第二章他3000人信主之后，第三章马上发生了什么？每门口一个瘸腿的，瘸了很久的，然后呢要跟他看彼得能够给他什么，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跳着就站起行走。 彼得被神当成是，就是当他愿意，当他有信心的时候，成为一个医治的器皿，医病改鬼，做跟耶稣一样的事。你想要你的人生不一样吗？你以为你就是只是这样子，就当一个电脑工程师你就满足了，还是说现在的生活你就满足了呢？还是你想要更多呢？你要来跟从耶稣，不是只有来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以为觉得你会失去很多，完全错了。彼得后来成为教会非常棒的，他后来还写了新约的彼得前后书，在这个当中最后他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在他的生命，他整个生命让他跟从主之后，你会发现有极大的不一样，成为了一个极有影响力的，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极有影响力，他的生命过得更有意义，更不平凡，更丰盛。弟兄姊妹，你愿意舍去一些你原本坚持的一些吗？神没有叫你抛妻弃子，也没有呢叫你就是说呢你就不做了。你要问神，你说我也很想要经历那样的一个很棒的不一样的人生，你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我坚持是需要放下的，我愿意舍弃。最后信靠顺服非常非常重要，你要完全的相信他，来依靠他。跟随主不容易的，不容易。很多的时候，主有的时候叫我们命令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很难，就觉得说很不合理，你知道吗？连理性都得放下。他是神嘛，你用你的小小的脑袋，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你会觉得穿越不过。想要更多经历神，想要更丰盛吗？有一些东西，这里理性有的时候也会拦阻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熟悉，就是摩西。我们才刚刚读完出埃及记，进入利未记。摩西他在前40年是在埃及的宫中当王子，养尊处优，那就是他的人生吗？他知道他自己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后来呢，四十年之后，他40岁之后呢，因为呢打死了埃及人，为了这个跟这个，反正就是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就逃到了旷野，米甸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呢娶了妻子，然后就在那里呢，是不是含饴弄孙什么的一直到80岁。在他80岁之前，他是在米甸的旷野当牧羊人，养家糊口。可是他真正的是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要进到迦南美地。所以他80岁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老了，我现在生活就是这样子，没有。摩西在80岁的时候才被神呼召，那才真正进入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当他愿意的时候，当他相信，这多大的一个事情！你要带领百万以上的扶老西幼，天哪，前面是什么路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吃不知道，会不会碰到敌人？哇，那你去想想看，当时摩西当他答应的时候，完全都是信靠。我就相信神今天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的时候，他一定会负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生是一个信心，是一个冒险的一条路。你想要顺顺当当，有的时候很难啊。冒险，信心是一个跨越，是一个冒险。跟着主，主会负责到底。你知道吗？当他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神为他开路负责。埃及十灾，神透过他击杀长子的，对吗？那当然是神自己做的。过红海，当他升帐的时候，红海就分开，神透过他写了多少的神迹。当他120岁的时候，到主那里去。所以他80岁到120岁的最后的40年，所以是最精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想要过怎样的人生。要我的话，虽然我已经63岁，我的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抓，我要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我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不管我今天站在全职的传道人的这样一个位分上面，不管今天我在哪里，我都可以 为主活出一个丰盛人生，你想要吗？我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就是我对于美式足球不是那么了解哈，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仍然感就是很也很感叹，也很感动。今年好像是就是他们在这个超级联盟杯的那个当中呢，费城的老鹰队赢得了5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冠军。他们的教练是基督徒，第一时间赢得冠军的时候，向神献上感谢，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打球，他当教练是为了荣耀神。他们费城的老鹰队里面有非常多的基督徒，有的甚至就是受洗不久，就是有的是受洗哈，那个因为那个名词我不太记得，有什么四分位啊什么的哈。他们当中有的就是基督徒蛮多的，在这个当中呢，他们甚至就是说呢是牵手一起祷告，然后呢，所以队员当中呢也相当的和睦。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呢，也许。在这个当中，我们球队靠的是技巧重要，团队重要，可是还有一个神高举他们，我是真相信，所以他们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感恩都献在神面前。那甚至当中有一个呢，他是受洗第二天结婚的，他也把荣耀归给主。那个受洗不是很久，那因为那个图都有那个都有照片，在这当中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想要更丰盛吗？丰盛不是只是赚了多少钱，有许多有钱人可能他过得一点都不快乐，那是丰盛的人生吗？伊丽莎白泰勒，你看长得多漂亮，以前我就觉得哇天哪，长得那么美的一个女孩子，我看她的小妇人的时候，我看到我跟你讲，连 女孩子都觉得哇长得真是 perfect， 有没有整容我是不知道的，反正非常非常漂亮。可是你看她结了多少次的婚啊，到最后你知道他过世的时候根本没几个人纪念他，那是丰盛的人生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你要来认识自己的有限渺小里面的那个罪，你要来认识这位全能全知全爱的神，你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有美好的一个计划，你愿意回应吗？来跟随他，舍弃原先坚持的，跟他一起来逐梦，让你的生命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丰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大家好把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当你把这样一个感动负担，把这一篇的信息放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时候，主啊，你不但是对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来说，主，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很多时候真的是如同圣经所说的，如同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主，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是不一样的，我们愿意有一个丰富的，不仅是平安，不仅是赚大钱，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成为一个蛮有影响力有意义的不平凡的神迹的人生。主啊，今天每个来到你面前的听完这篇道之后，主，愿你继续来感动他们，无论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如何，也许我们在面对许多的艰难，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人际关系，无论是要找工作，无论是我们的健康，主，我们都愿意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全知的神，也是全能的神。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深深相信你要亲自在我们的难处上面亲自为我们来开路，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这个时候要特特的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有一些你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耶稣，你也刚刚认识这个信仰，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告诉耶稣说我愿意。我不知道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你从来没接受过耶稣基督，你还没有受洗，你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愿意把握机会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好朋友，好不好，我在数到三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右手轻轻的举起来，我要带你来做祷告，我要为你来做祷告。有吗？有 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一个祷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麻烦你把我数到三，就你把右手轻轻举起来，一、二、三。感谢主。还有吗？好，请放下。好，刚刚举手的朋友，请你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胸前，放在你的心上。那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
为了我的罪，
为了我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钉死在十字架上，
洗净我所有一切的罪，
洗净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现在愿意，
我现在愿意
打开我的心。
接受你，
进到我的心中，
做我的救主，
和一生的主，
永远不离开，
也砍断，砍断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不好的习惯，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来带领我，
来带领我，
让我更多认识你，
让我更多认识你，
经历你，
经历你，
跟随你，
跟随你，
服侍你，
服侍你，
谢谢你，
谢谢你，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